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这个十一品，十一品当中呢，可以说是前面第一品功德品呢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品发愿品。发愿品呢主要是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海神婆罗门如何发愿，可以说是这个度化着持众生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可以说是这个海神婆罗门发完了这五百大愿，那么宝藏如来呢也赐予了这个受记，赐予了受记之后呢，那么最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叙述在这个发完愿之后的这样一种种种的情况，比如说宝藏如来这个何时入灭，然后呢海神婆罗门怎么样做事业，然后呢他自己又怎么样入灭，入灭之后呢怎么样转世到其他世界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经过。今天呢小科判呢是大悲尊者转身为福利王。此时大悲尊者顶礼宝藏如来道，祈请世尊传我菩提道等十法门及清净资量法清净资粮法门。宝藏如来即为其宣说等持于清净资量资粮法门，不可思议菩萨众亦同时受益。大悲尊者菩萨自此后即常随宝藏如来恭敬成事。那么在这个受完记之后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海神婆罗门呢非常欢喜，很欢喜，那么他自己呢在这个宝藏如来面前顶礼，然后呢祈请传给他就修持菩提道的法门，然后清净资粮的法门，然后呢就说这个宝藏如来呢就是这个应他的所请呢就给他宣讲了种种的这个修持等持的法门，然后呢通过修持六度啊，或者说修持这样一种四无量心等等很多方法，如何清净资粮，如何圆满无上的资粮呢，宣讲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门。然后呢在这个宣讲这个修持法门的时候呢，在场的很多菩萨呢也同时受益了。然后在法会之后，那么大悲尊者呢经常跟随宝藏如来，然后恭敬诚实。福伦王此时则率一千太子与八万国王九亿两千万众生同时出家手持清净戒律，闻受佛法精进修持等持。那么在这个法会之后，可以说是这个福伦转轮王和他的这个太子还有其他的很多众生呢，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佛陀面前出家，然后手持戒律，然后呢就是这个可以说闻受佛法还修持这个种种的禅定。那么可以说是呢这个在佛法当中宣讲的这个一切修持法门呢，这些这个你都发起了大菩提心的菩萨呢就是次第修学。大悲尊者菩萨则在宝藏如来前次第听闻八万四千声闻法云，九万圆觉法云，以及无上大乘之生念处法等十万法云。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大悲尊者也在宝藏如来面前呢听闻到了这个三层的这个法藏，三层法藏呢其中包括在这个声闻藏当中呢有八万四千法门法云呢，可以说有的说是这个法运的意思，或者非常多的这个法门的意思，然后呢也听闻了这个很多就是这个圆觉的法门，然后呢就是这个大乘的法门，尤其是属于生念处方面的这个这个十万法云。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单独提生念处呢，因为生念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般的众生呢执着最大的呢可以说是最触猛的也是一种这个身体，那么如果能够对身体可以说是这个身体这样一种正知正念，如果是修持的话，这个方面这个粗大的执着能够寂灭，那么其他的这个受心法的这个很多执着呢也可以这个寂灭的，所以说呢以身念住为主，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受心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大乘法，还有其他的这种六度的法都是已经听闻到了，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生念处的修法呢，从小乘和大乘的这个修法来讲的话不是完全相同的小乘的生念处的修法以前我们讲过小乘主要是呢观身不净，观身不净呢就是小乘的生念处，而大乘是不是观身不净呢，大乘呢如果要修观身不净的话都只能作为一种加行作为一种前方便而已，真正大乘观察生念处或者观察身体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 定解呢，观身无自性啊，就是说身体是空性的，身体是空性和身体不清净呢，这两个修法可以说是差得很远啊，可以说有千差万别，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天壤之别。然后呢，主要是小乘呢，他自己为了获得解脱，知道这个身体不清净啊，经常恒时呢对身体的升起一个厌离心，也就是说呢，他自己虽然升起了一定的这个善对治，但是这样的善对治呢，还是落于有所缘当中啊，落于有所缘当中，也就是说还是对这个身体的本身空性没有了解，而只是观察他的这个初步的不清净方面。大乘菩萨呢，不单单观想这个身体的不清净方面，而且呢，进一步观想这样的所谓的不清净的身体呢，实际上是本身无生的空性，就在本身在显现这样的身体的时候呢，它从本以来就没有产生过，所以说他的修法是远远超胜于这个小乘的生念处的修法等等。有这样很多差别，然后呢，文以读诵并最终精通，随后于某一时中宝藏如来正等觉，在法界显示无余涅槃。大悲尊者菩萨其以乐器妙音各色宣花奇异香焚种种珍宝等物供养，并用香水沐浴如来遗体，且以七宝灶塔供奉。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呢，宝藏如来他的这个所化的众生已经完全调伏完之后呢，他自己去入涅槃。所以说呢，佛陀住世或者佛陀涅槃呢，都有一定的因缘，确确实有一定因缘的。那么当年不管是阿难尊者劝请不劝请呢，实际意义上呢，如果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种所调化的这个根性已经完全调化之后呢，也就是说观待众生可以说是如来才出世的。如果如来他自己调化了众生，亲自调化众生已经完全调化完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佛陀呢也是跟随而入灭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宝藏如来他自己的这个事业圆满之后呢，他自己去入了无余涅槃当中。而大悲尊者菩萨呢，用很多乐器然后做供养，建议七宝灶塔进行供奉佛陀的这样一种舍利。此塔高500由旬，宽1/2由旬，七日之中圆满供养后，大悲尊者菩萨以令无量无边众生行持三乘法并与84000众生七日后共同出家。那么在这个对这个佛陀的遗塔做了七日的供养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大悲尊者他自己和84000众生呢共同出家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身份呢还是一个这个在家居士的身份，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佛陀入灭七天之后呢，他就自己呢开始这个显示这个可以说出家相，这个时候呢和84000众生呢共同出家。大悲尊者自此后10000年中广作如来事业，知之弘扬佛法，使无量无边众生行持三乘法，皈依三宝，守护居士戒等戒律，得五眼六通等功德。那么在这个10000年当中，在大悲尊者出家之后呢，在10000年当中呢广作如来的这个事业，那么就说是这个不遗余力的弘扬这个宝藏如来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教法。然后呢在他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使用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令众生行持三乘法，又跟随各自的更新呢，如是的行持三乘这个教法。然后呢没有皈依呢，使他们皈依三宝已经皈依三宝呢，使他们手持居士戒律，或者进一步呢手持这样的十戒或者手持具足戒等等，手持这样戒律。通过这样一种修持呢，很多众生或者呢就获得了这个共同的这个神通，或者呢获得不共的神通，所以说无业六通等等很多功德呢在这个大悲尊者的教化之下次第已经获得。入灭之后，众生供养此大沙门之骨灰，亦如供养转轮圣王骨灰一般。那么最后呢，这个大悲尊者也是显示入灭。显示入灭之后，那么其他众生呢，对这个大沙门的这个骨灰舍利等等，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供养，犹如供养这个转轮圣王的骨灰一样。大悲尊者菩萨圆寂当晚，宝藏如来佛法即告隐没。此刹土中之大菩萨以发愿力纷纷转身各自所愿之刹土中，大悲尊者沙门亦以其发愿力转身于从此刹土往南约10000个世界之相斗世界。那么在这个佛法隐没之后呢，在这个刹土当中，以前在宝藏如来面前或者在这个海神婆罗门面前发过清净誓愿的这样很多菩萨呢，通过自己的不同的发愿力纷纷转身到这个不同的刹土当中，比如说在《悲华经》当中 记载呢，有些菩萨呢转生到了这个有佛住世的清净刹土，有些这个菩萨呢转生到龙界啊，或者转生到这个飞天界啊，转生在很多很多这个其他的刹土上面去，各自呢修行各自的行菩萨道。而大悲尊者他圆寂之后呢，通过他自己的发愿力转生到了这个相对世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可以说要度化这个浊世的这个众生，所以说呢他自己发愿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做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或者在这个无佛出世之相应世界当中呢，继续的行持菩萨行，继续呢跳化众生，所以说呢跟随他自己的愿力转生到了相对世界。此相斗世界人寿80岁，众生普照不善业，且性情暴烈，手染鲜血，性喜造恶，忤逆父母，对任何众生皆无慈悲心，又从不惧怕后世。像这样的话，在这个相斗世界当中呢，有这样一种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特色吧。反正呢来讲的话，普遍这些众生的话，对这个善法没有兴趣的，然后呢对这造恶业方面呢非常有这个非常有兴趣，就好像是现在的这个世界一样的。大悲尊者给予持徒转生为恶劣种姓，身高体长，威势赫赫，智慧敏锐，辩才超众，走路迅疾。大悲尊者首先呢转生在这个相斗世界当中的一个恶劣种姓的家族当中，然后呢他自己呢通过自己以前的这个发愿力或者是福德力呢，他自己呢就显示和其他人根本不一样的这个很多特色，比如说身体方面非常健壮啊，或者他智慧方面呢非常的敏锐啊，辩才超众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这个特点。为炫耀自己权势来逮住一些人众，且威胁到你等众人若能断除杀生乃至一切恶业，我即可为你等留一条生路，且赐予生活所需之趣，如不放弃恶行，我立即诛杀无余。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这个以前的这个什么呢，海上婆罗门吧，在这个今生当中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福利王以前叫以后呢叫做福利王。像这样他自己呢为了这个调化很多众生去入到这个善法当中，他故意呢就是显示这样一种像这样一种这个愤怒之相吧，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威力呢，然后使其他众生放弃恶业，使其他众生呢能够行持这个善法，能够行持善法，所以说呢也说呢，如果你们不放弃的话，马上把你们这个诛杀掉。而众人皆惊惧不已，纷纷合掌哀求道：“大护主，我等在有生之年，定当舍弃杀生等十种不善业。”确实是呢，很多大菩萨呢，通过自己的这个不共的福德力、不共的这个威势力，然后呢，调化众生的方便呢，也是非常多的。有些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寂静相，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愤怒的形象吧，通过愤怒的形象，然后呢，开始调化众生。所以说，密城当中呢，也有很多也有很多像这样一种这个降伏法，直接通过就是说这个修持降伏法呢，将他们超度到清净刹土当中去呢，也有这样一种很多这个方便嘛。所以说，佛法呢，只要能够令众生获得利益呢，只要能够众生获得解脱的话，他有很多这个无量的这个方便。那么在这样很多方便当中呢，最起码最根本的一点呢，必须要具备大慈大悲心，必须要具备这个菩提心。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心摄持而自己也有一定的能力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呢度化众生的。这个时候呢，大悲尊者也是显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调化众生的。此列种大势力又至国王大臣前立身河道，我需饮食衣物卧具金银财宝等种种受用，尔等务必供养齐备。而列种大势力以种种方便使此等众生在有生之年弃恶成善，并因之而使此相斗世界人寿增至500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大势力在调化了其他众生之后，又到这个国王大臣面前，像这样的话列令他们呢就是交出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饮食啊、衣物啊、卧具、金银珠宝等等。他这样一种事项有什么必要呢？他就说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列种大菩萨呢，他是为了这个修持布施修持布施。因为当地的国王大臣在这个列种菩萨去之前呢都是非常的这个谦逆的，而且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谦逆，或者就是说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恶业力呢，他们国土当中的很多众生呢非常的这个痛苦，缺衣少食等等，所以说呢 内容大破山呢去这个国王大臣面前索要这些东西，一方面呢是为了是他们就说这个放弃这些千利心，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也可以将这些得到的财物呢做布施来饶益其他的众生。所以说呢很多大菩萨在这个在对众生宣讲佛法或者使他们就是进入正道之前呢都要做殊胜的这个布施这个方面就是菩萨的四摄法之一吧。四摄法四摄法当中呢首先就是布施通过布施招手，通过布施招手呢实际上呢是通过这个做广大的财施呢使这个得到这个布施的众生对这个菩萨升起这个欢喜心，升起欢喜心之后呢他们才可以进一步呢可以说是这个接受菩萨的教言。所以说呢菩萨四摄当中呢布施呢布施摄呢是这个第一个，通过布施摄受了他们这个身心之后呢然后再给他们讲解正法，讲解正法之后呢再让他们实行，然后呢再可以说是这个逐渐度化到这个解脱这个境地当中的。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两种必要，一方面是令国王大臣等等呢也能够种下善根，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得到这些食品之后呢可以救济其他的这个穷人，使他们逐渐行善的。所以说通过很多方面呢使众生在有生之年当中都能够弃恶从善可以说是这个通过弃恶从善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因使这个相斗世界的人寿增至了500岁。国王死后众大臣即为列种大势力行加冕大典，并称之为福利王。此后不久，福利王即将手下地盘完全控制，且凭精进与毅力一一统治整个南瞻部洲，成为强劲有力之大转轮王。本身呢这个可以说是列种大势力他自己呢是一个平民，然后通过他自己的方便最后呢得到了这个统治了这个国家，然后再通过他自己的精进力和福德力呢最终呢控制了整个南瞻部洲，成为了这个强劲有力的大转轮王。那么成为大转轮王之后呢，因为他本身具有菩提心的缘故，本身是大菩萨的化身的缘故，所以说呢他还是令众生呢行持这个十三业。福利王令众生皆行十三业，使众人各依自己意愿去入三乘法中。一方面呢让他们行持十善，一方面还跟他们宣讲这个佛法，然后呢随各自的这个因缘发愿，或者说以后呢行持声闻乘，或者行持缘觉乘，或者呢令很多众生呢发起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菩提心，这样的话使他们去入到三乘教法当中。王又宣布欲广布施，于是整个南瞻部洲相携相率云集众多众生，福利王广行种种布施。一方面呢做这样的布施呢也可以满足众生的愿望，一方面呢菩萨这样行布施呢也可以逐渐的圆满这个布施度，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行菩萨道之一。我们在看到这些这个传记之后呢，有的时候呢也许这个不明白为什么生生世世当中很多菩萨都要广做布施呢，尤其是以后要讲到了一城王子啊或者善意太子啊等等，他们自己呢为了这能够布施呢，有些时候呢甚至于被他的这个父王就是这个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去，或者有的时候为了布施呢他自己呢就是不惜这个入海取宝。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呢他自己要这个圆满布施度，必须要通过这样方面呢这个积累很多的善根积累很大的资粮，所以说呢他们自己对布施的这个修法呢是非常就是这个非常殷重的非常着重去修持的。始终有一名为生成因之人来到福利王前说道，以为无上菩提而大行布施，如能圆满我愿，则你定可成为世界明灯。那么就是说这个正在大布施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名叫这个为生成因的人，他自己呢首先在国王面前赞叹这个福利王呢就为了获得无上菩提而获得这个行大布施吧。他进一步又讲了，如果你真正能够满我的愿的话，肯定可以成为世界的明灯的。这个方面呢他自己的这个愿望肯定和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如果和一般的人像这样为了得到一点饮食的话，也不会使福利王呢成为这个世界明灯。所以说只有圆满的像这样一种非常苛刻的这样一种要求呢，这个时候才使福利王呢真正成为世界明灯。所以说福利王答言，你欲满足何等愿望？为生成因回答道，我欲统领飞天自下过国土，为战胜飞天需修因密咒，而修此圣身仪规需用活人皮肤眼睛，你能否不施此两种物于我？那么这个人他就答到呢，我自己想要战胜这个飞天王，我战胜飞天王之后呢才能够统治这个飞天的国土，所以说呢我自己通过现在的能力来讲没办法这个实行的，我必须要修持一个密咒。那么修持这个密咒呢也必须 需要这个，必须要这个什么呢？就活人的皮肤和眼睛。但是呢，如果看一看啊，这个国土当中的其他人呢，都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都没有这样的勇气。如果说等他死了之后再去这个再去找的话，肯定没有用了。但是如果就是要活人，真的要活人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皮肤和眼睛布施呢，像这样肯定也不是这个做不到的事情，其他人呢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呢，看了想来想去呢，只有你这个福利王呢能够做到这个。所以说呢，你能不能够将这样一种自己的这个皮肤和眼睛布施给我？如果真的能够布施给我的话，肯定可以成为世界名人。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力呢，也可以圆满很大的质量。福利王内心思忖道：“我以转轮王大势力，令无边无际众生行此十善道，驱入善法，且以行无量布施。今此无意义之躯体，因使之愈发富有价值。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多这个什么呢？很多这个大菩萨在做广大布施之前呢，都要可以说是这个深深的思维吧，都要深深思维。为什么要深深思维呢？也可以说是这个一方面呢，他们要这个想到这个身体呢，实际上是这个无始以来无始流转以来呢，已经获得个无数次这样的身体。但是获得个无数身体呢，无数次呢，就是无有意义的把它抛弃了。比如说呢，他自己通过业力转为人的时候呢，反正不管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恶业力也好，或者自然死亡也好，反正呢每次都要。舍弃的，但是每次舍弃的时候呢，都没有没有将这个身体呢作为一个很有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很有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很有价值的这个东西吧。所以说他自己想呢，今天呢我可以把这个身体布施，然后呢可以以此呢求无上的菩提果位，使自己的身体呢有意义。很多时候呢会这样一种善作意的，像这样呢看到这样的一种善作意之后呢，实际上对我们现在的修行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怎么样启发呢？实际上我们在做某个布施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这样思考。比如说别人向你求一个好的东西，或者是钱财也好，或者是像这样的佛像经书也好，反正自己要想一想吧。反正我自己拿到这样的获得这样的一种财产，不做布施，自己死的时候呢还是会舍弃的。但是呢自然而然舍弃呢没有什么丝毫的这个功德可言的。还不如现在我自己发一个清净的心，为了他满愿，为了自己能够获得无上的这个菩提功德，所以说呢我将他布施出去。布施出去呢，像他也满愿，我自己能够这个圆满质量。所以如果能够在布施之前这样好好的这个作揖一番的话，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肯定是比较这个清净的，比较具有智慧的一种布施了。所以说呢，如果能够这样这个思考的话，肯定可以使自己的这个布施呢，比没有思考的这种这个随随便便无忌的状态当中做的布施呢，肯定这个意义要大得多了。所以说呢，也有这样一个这个意义在里面的。他这个方又讲到呢，眼前之人实为我真正善知识。想及此，福利王便说道：“我现在就将我之平凡肉眼送于你，望你生欢喜心，以此愿我能获无上法眼。”那么他自己福利王想通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自己就是想，这个人肯定是自己的善知识，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这个布施的资粮，如是的显现在自己的面前。劝请自己做布施的。所以说呢，他想到这个想通之后呢，就说呢，现在我可以将这个平凡的肉眼呢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升起欢喜心，然后呢也愿我这个布施这个肉眼的功德呢，最后能够获得这个无上的法眼获得无上的法眼。可以说是这个无眼呢，是这个有些角度从佛陀的角度来讲呢，单单佛陀具有这个无眼具有无眼呢。所以说呢，愿这样一种布施，这样一种这个平凡的肉眼呢，愿我以后呢能够成就无上的这个法眼。我就用清净心将自己皮肤供养你，以此愿我能获无上圆满佛果。那么我也将我的皮肤呢供养你，然后呢也通过这样一种供养或者布施呢，能够使我能够获得无上的这个圆满的佛果。所以说他也是通过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呢，摄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的功德。福利王言毕，即用右手挖出自己眼睛布施与为身成因。此时王已血流满面。然后呢自己这个说完之后呢，他自己马上就行动了，然后通过用自己的肉眼呢挖出了自己的眼睛布施给这个为身成因。福利王随即说道：“所有在场天空中及地上人天与夜叉等众生，尔等谛听，我布施之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愿一切众生能脱离轮回大海，或寂灭菩提果。如我能获无上菩提果位，则为身成因密咒未成就之前，愿我寿命不完结，正念不善思，也不生后悔心。”他自己在这个做布施之后呢，然后就是说第十语吧，说第十语，然后呢就说这个。 在这个当时的在这个场上有很多人，然后还有呢就见不到天空当中很多飞人吧，还有很多夜叉，所以说你们好好听着，我布施的善根呢并不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人天果位啊，这方面呢只是为了获得这个无上正等觉的果位。所以说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脱离轮回大海，实际上这样讲呢也有这个很多的意义的，很多意义。一方面呢是这个说这个地势于啊做一些这个殊胜的发愿啊回向，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还有可以使在场的人心生随喜啊，心生随喜，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在里面吧。所以说如果是随随便便这样布施之后呢，别人也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许就不升起随喜心了。但是呢这个大菩萨因为他自己内心当中根本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念头就是说这个单单只是仅仅是想要这个其他众生以此而获得善根的缘故，所以说呢他才对这个在场的人和一些在这个天空当中的人这些这个飞人呢月煞等等呢说这样的地势语吧。我自己这个做布施呢完全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能够成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宣讲之后呢，其他众生一听了之后马上就可以心生随喜，如果能够心生随喜的话，他们也能够获得如是的功德。因为这个随喜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特法吧，就是一种这个不需要这样一种勤作，但是呢能够这个很轻松的获得这个大福德善根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见到别人闻思修行，或者见到别人这样行持这个殊胜的这个难行苦行，或者见到这个这个传记当中的这些这些这个菩萨行持苦行的时候，如果能够心生随喜的话，也能够相应的获得这个不可思议的善根的。所以说呢这样一个大菩萨做这些地势语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很多的这样一种必要性。这些众生能脱离轮回大海，或净灭菩提果。如果能获无上菩提果位，则为生成因。这个方面他自己就说这个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如果能够获得无上果位的话，那么这个为生成因的密咒没成就之前呢，愿我自己呢寿命不终结，然后呢不丧失正知正念，也不升起这个后悔心。福利王随后又对为生成因说道：“你可拿走我皮肤。”比及用利刃割取福利王全身皮肤，获取后即以之专修密咒。获取后呢，用专修密咒，然后呢就在《壁画经》当中记载了他自己的密咒的，也是这个修行成功了。七日中，国王寿命未断，正念未丧失，未感受痛苦，亦未生一刹那后悔心。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地识与加持吧，在七天当中呢，国王的寿命呢没有中断，然后呢正念呢没有丧失，也没有感受痛苦，没有产生这个丝毫的这个一刹那的后悔心。所以说这方面呢，都是这个大菩萨的这种这个殊胜的功德所导致的吧。在很多佛经当中呢，也是有这种记载吧，尤其是在大乘的佛经当中呢，就是说如果说要求取无上正等菩提的话，必须呢要焚烧身体啊，或者必须要焚烧自己的手指等等，这个方面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说法。但是呢以前呢像法王啊或堪布他们也是讲过吧，他们对这样一种这个对这样一种法义呢，几乎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遮止，但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完全的去这个赞叹推崇。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凡夫位如果修行不稳固啊，如果自己就是说还没有这个这个心不是非常清净的时候呢，去做这些事情，做完了如果在做了这个时间当中心生后悔心的话，会撕毁自己这样一种做的这个善根。这方面呢可以说是不太赞成的啊，不要冒冒失失的去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的心非常的清净啊，真正想要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来可以说是圆满资粮清净罪障回报佛恩的话，那么这样做的话也不是不行的，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从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些呢，要看自己的这个境界吧，看自己的情况。如果自己真正的认为啊，确确实实呢，就说也不会升起后悔心啊，自己有一定的把握的话，这样做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自己的这个心还不清净，或者自己的这个发愿力不勇猛的时候呢，做这些呢容易可以说是退失这个退失正念啊，或者容易升起后悔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因此呢，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应该这个善加抉择。那么下面讲了这个色受着持众生，释迦牟尼佛如是宣讲完整个经过，随即又说道：我即是当时宝藏如来正等觉之父亲海城婆罗门大悲尊者，我初发菩提心即从那时始。 那么这个佛陀在宣讲完这个福利王不是自己的眼睛，不是自己皮肤，这个经过宣讲完之后呢，他说呢你们不要这个想这个海神婆罗门或者是福利王是其他人，实际上呢海神婆罗门和福利王呢就是这个我的前世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我的前身。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海神婆罗门大悲尊者呢，就是我出发菩提心的开始啊，刚刚啊就是最初发菩提心的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前面我们观察过吧，实际意义上呢出发菩提心呢有很多次，有很多层次的啊，非常多的层次。所以有的时候通过有力，通过有力而出发菩提心的，有的时候通过种心力而出发菩提心的，有的时候通过善根成熟而出发菩提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大悲尊者呢，实际意义上呢可以归摄到通过他善根成熟啊，通过善根成熟而发起菩提心。所以说呢在这个四种发心当中呢，可以说是如果通过善知识善友劝发菩提心的话不是很稳固的，如果通过自己的种性力啊，或者通过这样听闻力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善根成熟力而发起的菩提心呢，非常稳固啊，非常稳固的。所以说呢海神婆罗门所发的这样一种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呢，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是从善根成熟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一种出发菩提心。但是是不是有利通过有利而出发菩提心呢，这个肯定不是的。从出发菩提心以来，我以使无量众生发起圆满菩提心，此乃我最初所做诸事中最英勇者。那么就说是这个最初所做的很多很多英勇的事情当中呢发下五百广大愿。发下五百广大愿呢，这个就是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做的这个勇猛之事啊，菩萨的勇猛大事业之一呢，这方面就是最初发下这个五百广大愿。宝藏如来圆寂后，我以自己发愿力转身于香豆刹土之地列种姓中，当时我亦让众生行持善法，以自己之显赫威势，最终得以成转轮王。那么菩萨他自己成为转轮王呢，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的。所以说有些众生如果看到这个，你看以前菩萨他自己也是成了转轮王，所以说自己发愿成转轮王了，这个方面就肯定有很大的差别的，很大差别。这个大悲清净的菩萨呢，他自己通过为了摄受众生的缘故呢，他自己成为转轮王。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连出离心都没有，而自己想要成一个转轮王呢，99%呢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对世间运妙的贪执心发愿成为转轮王的。所以说如果是成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发愿去摄持的话，自己肯定还是终将成为轮回之因，没办法成为菩提之因的。所以这个方面也很大的这个差别。我心灭南瞻部洲之战争灾战争灾难并终使众生寿命延长，我舍弃自己肉身，实乃我所做诸事中第二英勇者。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我所做的这个诸事当中第二个英勇的事情呢，就是舍弃自己的这个皮肤，舍弃自己的眼睛。像这样的话就是我做所做的事情当中的这个第二个英勇的事情。然后呢如果从什么呢，如果从开始布施自己的身体，那么就是什么时候是布施自己的这个皮肤和这个眼睛的开始呢，就是在福利王的时候。就是在福利王的时候呢，他自己真正开始第一次将自己的眼睛将自己的皮肤呢，然后呢布施给其他的众生。如是布施眼睛皮肤后，我已入灭，并转身为并转身于香豆刹土，成为低劣种姓之人。然后呢，布施完自己的眼睛皮肤之后呢，不是说七日当中没有失去寿命嘛？然后呢，就说七日之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去除净灭啊，并为布施自己的眼睛和皮肤之后呢，如是的去除净灭。然后呢转生于这个香豆刹土，因为他这个福利王呢也是在香豆刹土当中的，所以说他死了之后呢他自己入灭之后呢还是继续转生在这个香豆刹土，又成了一个低劣种姓之人成为低劣种姓之人。我以精进毅力令众生行持善法，后得转轮王果位，熄灭战争争斗，延长寿命，并最终将自己舌头耳朵等布施舍弃。然后转身为这个第二次转身为香豆刹土当中的这个转轮王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也是通过各种善巧方便熄灭了战争争斗啊，或者使其他众生延长了寿命。最终的时候呢，他以转轮王的身份又将自己的舌头耳朵呢进行了布施的。他就说呢，真正从布施自己的耳朵和舌头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前面第一次呢，第一次布施眼睛和皮肤，第二次第二次呢是布施自己的舌头和耳朵。像这样的话次第的将自己的身体呢开始布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头一次呢是福利王的时候布施皮肤和这个眼睛第二次的时候呢，或者第一次布施这个舌头和耳朵呢，就是在第二次转轮王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他自己在这个悲法经当中呢如是次第的宣讲的。从香豆刹土乃至转生于其他世界，我皆以此种大势力利益众生。 自此以后，凭自己精进毅力、誓愿力，我与恒河沙数劫中于无量五浊兴盛世界里，令无边众生去如散去，且熄灭战争，代与众生之烦恼。他自己呢，以前在五百大愿当中也是这样，生生世世当中的愿啊，熄灭众生的这样种种的这个痛苦。所以说呢，他自己凭着这样的一种愿力啦，或者这个毅力和精进福德力等等，反正在每次转生的时候呢，都会带给众生安乐，都会使众生相续当中种下种种这个趋往善法之因。所以说呢，在这个菩萨的境界当中呢，一方面是想方设法能够使众生获得安乐，然后呢，在获得安乐的这个情况下面呢，怎么样使他们相续当中种下善根，这个也是菩萨他自己千方百计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一方面呢，令众生获得安乐给他们布施或者做很多很多方便，使他们获得安乐呢，我们应该做。但是在这个做这些善法的时候，怎么样使他们也能够相续当中种下这个或深或浅的那这些差的这个善根呢，也是这个需要通过方便来摄持的一个事情。其余如来发愿住持清净刹土，他们行菩萨道时，众生均不护益他人过失，也不相互威胁。那么就是其他如来呢发愿呢住持清净刹土，那么在他们自己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所化众生吧，他的所化众生或他自己所转生之处呢，这些众生呢都不互相议论他人的过失。那么这个方面是只是在清净的刹土当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或者说虽然不是这个清净的刹土，虽然这些众生有烦恼，但是呢烦恼呢非常的微薄。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所化的这个环境，所化的这个众人当中呢，他们这个众生和众生之间，众人和众人之间呢，都是可以说是不互相讲他人的过失的。而在这个浊世的时候呢，就最喜欢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互相议论这个某某人有这样一种过失，某某人有那样一种过失这个道场的人又怎么样过失，那个道场的人又怎么样过失，都是喜欢这样议论的。此等如来不对众生宣说声闻乘法，所住持刹土无有犯戒行为，亦无有众生刻意持戒，一切出言恶语，诸不善业之名亦难听闻。那么在这些所住持的刹土当中呢，这些众生呢就说是这个也不听闻声闻乘的教法，因为佛陀不宣说这样一种声闻乘教法缘故，所以这个刹土当中呢没有犯戒的行为。那么这些众生呢也没有这个刻意的持戒。那么在悲化经当中讲的没有戒律没有戒律，为什么没有戒律呢？因为他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所化呢，他自己的相续的非常的调柔，非常调柔的缘故呢，不需要这样戒律的约束他的身心的不需要约束他的身心。所以说呢这个在《悲化经》当中讲呢，也没有这样的一种戒律可以守持的。一切诸言恶语不善业的名称呢，也没有很难以听闻的。一切法皆清净，且全部宣流佛法之音佛法之声极为悦耳动听。居此刹土之众生依教奉行，整个刹土无有声闻乘法。而我因发愿住此不清净刹土，故恒河沙数劫以来，与如来不住刹土中，我以言语粗暴、面目恐怖之方式，令众生断除杀生恶业，行持十善法并驱逐三乘法哟。那么他因为他自己发愿住持不清净刹土缘故，所以说呢，他通过他自己这个愿力所这个摄持，他自己转身在这个不净刹土当中的时候，这些所化的众生呢，也不像清净刹土众生这么容易调化了。因为这些可以说不净刹土当中的众生的相续呢是非常这个粗暴的非常粗暴，刚强难化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需要通过布施这一方面来进行调化，有些时候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愤怒相，通过愤怒的方式呢进行调化的。所以要只有通过这样方式呢，才能够使众生断除这个杀生、偷盗了等等这个恶业，然后才能够使他们行持十善法，最终去除三生法要的。所以说，要度化这样一种这个浊世的众生呢，他的这个程序呢就多得多了他的程序就多得多。所以说呢，有的时候通过布施怎么样调化，或者是要调化他们呢？这个菩萨呢，首先要当一个国王，首先当一个这个地位显赫的这个大臣，这个方面或者有的时候要显现成这样非常凶暴的情况，然后是迫使他们就是说这个抛弃这个恶业，迫使他们呢行持善法，最终呢才可以他们的相续逐渐这个调柔之后呢，然后才开始让他们或者相应声闻乘而发心，相应圆觉乘而发心，相应这个大乘这个可以说而发心的，才能这样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浊土当中要度化众生的程序很多，如果清净刹土当中呢，就很多事情呢就不需要了，直接宣讲大乘佛法，然后让他们直接行持菩萨行的成佛。 而现今我住持之刹土具足烦恼不善业，处处得闻不善业之名，众生屡屡造作不善业，于此刹土中我任宣说三乘法要。那么乃至于现在成佛的时候呢，在这个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这个印度成佛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也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具足烦恼不善业啊这样一种环境当中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刹土当中还是为这些众生来宣讲三乘法要。过去发愿时，我未像其他如来一般发愿住持清净刹土，调化意欲调化众生，以我发愿力，我精进行持菩萨道。我之发愿实如播种，故而现今得不清净刹土。发愿力就像播的种子一样，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是同样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要真正要想成佛，要获得解脱的话，你不发这些广大的愿啊，不播下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以后这个成熟的这个成熟这个果实的种子的话，怎么样也没办法成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因地的时候呢，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发起殊胜的这个这个大愿。愿呢，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只有这样的不断的发愿，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善根呢，才通过自己的愿力摄持，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最后呢，才相应自己的意乐，暂时获得解脱果，究竟获得佛果。然后呢，获得佛果之后呢，你是调化清净的刹土众生吗？还是调化这个不净刹土众生呢？这个方面也是通过自己的愿力而得以成熟的。我行菩萨行时，我所行布施不为以前众菩萨行持，亦不为未来众菩萨行持，为除八菩萨。此八菩萨是何人？就是说我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难行苦行的话，那么以前的众菩萨没有行持过，未来呢也不会有菩萨行持过。那么在单单除了八菩萨八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八个菩萨当中呢，有些是以前曾经行持过菩萨行现在成佛的，有些是以后会行持菩萨行的。所以说呢，像我这样行持这个难行苦行的菩萨呢，只有这八位啊，就只有这八个。所以说呢，下面就说此八菩萨是为是何人呢？一为圣师菩萨，住持普贤刹土，成佛时号无量光无何光如来，与众生寿命一百岁时宣说佛法，七日后即实现圆寂。那么第一个是圣师菩萨他自己呢，就是以前也是像我一样的行持难行的菩萨行，然后呢就是最终成佛，在一百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成佛，然后呢就是成佛之后七天就可以选他自己又实现了圆寂了。七天当中呢广做这个这个如来的事业，然后七天过后他自己是涅槃。二位金劝菩萨于东方无胜世界众生寿命一百岁时实现成佛。金劝菩萨呢是在这个他自己以前也是如是的行持菩萨道，然后呢就说行持菩萨道之后呢，已经在东方无胜世界当中呢已经这个成佛，在这个寿命一百岁的时候实现成佛了。恒河沙数劫中广作如来事业后显示涅槃，此大悲尊者的遗体与五浊心圣无有如来住世事业中认可广作如来事业。那么就是说这个金劝菩萨呢，在这个人寿百岁的时候呢实现成佛，但是他说他自己所做的事业呢是在一个恒河沙数劫当中。就这个方面呢，就是在我看的悲化经也是这样记载的还是这样记载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和佛陀这个有点这个差别的。佛陀是在百岁的时候呢实现成佛，所以说呢佛陀他的寿命呢也是几乎来讲也是关待于这个当时的众生的寿命，如是的注释如是的显示涅槃的。所以但是呢这个金劝菩萨呢，他自己是在人寿百岁的时候成佛，但是他在一个恒河沙数劫当中的广作如来事业的。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以前没有见到过吧，就是这个这次呢就是头一次见到这样一话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事业的。他自己是他自己这个视线是在百岁的时候实现成佛，但是他自己是在一个恒河沙数劫当中的广作如来事业，也就是说在这个一个恒河沙数劫当中做如来事业之后他自己显示涅槃，所以说他的寿命是相当长的，非常长。也许是和他以前的这个所发的这种誓愿有关系，但是这个方面呢，悲化经当中没有做这个过多的解释。那么，然后这样一种大悲尊者，他自己示现涅槃之后，他的遗体，或者说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悲化经当中讲他的舍利吧，那他的舍利，他的舍利在五浊兴盛无有如来住世的时候呢，仍然可以广作如来事业，就犹如现在我在广作如来事业一样。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佛陀的舍利呢，也是在这个广利人天。三为花藏菩萨，以坚定誓愿精进慷慨不施行菩萨道，时恒河沙数大劫过后，花藏菩萨于从此往北至五浊兴盛刹土因正度世界示现成佛，号毁坏黑鹰王如来。 视为慧光灭弥乱菩萨，一大劫后于西方五族兴盛世界俱未刹土，众生寿命100岁时示现成佛，号日藏无垢光自在如来。这个方面是有这个四位这个菩萨吧，那四位菩萨。然后呢，下面开始讲究我第六，五为妙喜菩萨。此位菩萨过无数劫之后，于真着无尽相斗劫时，在上方五族兴盛世界这个能照极着刹土，众生寿命50岁时次现成佛，号离思普光如来。那么第五个菩萨和第六个菩萨呢，按照《悲华经》当中的这个记载呢，就说是现佛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是说了，当时在《悲华经》的这个法会上面呢，佛陀就是说，现在在我这个在我的这个座前的这两个菩萨啊，就是说当时就是说妙喜菩萨和身首菩萨呢，当时呢是在佛陀的座前，当时是在佛陀座前，就是说这两个菩萨呢，他自己像我一样呢，以后会行持菩萨行，然后呢过多少多少时间之后呢，他们会成佛，他们会成佛之后呢，然后下面就开始收集他们的事业的，所以《悲华经》当中有这样一种记载吧。因此呢，在过无数劫之后呢，在这个劫当中，在这个刹土当中呢，在这个寿命50岁的时候呢，他自己呢示现成佛，号离思普光如来，以前世发愿力离思普光如来，于10年中广作如来一切事业，后显示涅槃。那么他自己成佛之后呢，在这个可以说10年当中吧，10年当中广作如来的一切事业，后面他自己显示涅槃了。圆寂当晚，佛法即告隐没，随后10年中，佛刹即进入空寂。就是说呢，他自己这个圆寂的这个当天晚上呢，这个离思普光如来的这个教法，他的佛法呢就全部隐没了。那么隐没之后，从隐没的这个时候开始算，往后10年当中呢，这个时候没有三宝的名声啊，没有整个佛法，整个佛法就是这个根本没有，佛刹即进入空劫，就是平时我们讲暗劫吧，啊，就平时我们讲的暗劫，前佛涅槃，后佛还没有出世的这段时间叫做暗劫，所以这个地方的空劫的意思呢，就是暗劫的意思。六位身首菩萨，此位菩萨后因前世发愿力而于此能遍极着刹土，众生寿命30岁时示现成佛，号妙法普光如来。那么就说是这个身首菩萨呢，他的刹土呢还是在这个妙喜菩萨的刹土，他刹土还是没有变，只不过前面这个妙喜菩萨成佛的时候，他是五十岁的时候呢成佛的，然后呢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在人寿3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第二个身首菩萨呢，在这个刹土当中，还是在这个刹土当中示现成佛。号妙法普光如来，妙法普光如来10年中广作如来一切事业，后显示涅槃，圆寂后佛法住持7年。那么在这个10年当中也是广作如来一切事业，然后面呢就是显示涅槃的。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从这两个佛出世的情况来讲呢，中间呢就是没隔很长时间吧，啊，中间隔的时间非常短，所以一个是人寿50岁，一个是人寿30岁，像这样的话就示现成佛的。然后是在这个妙法普光如来圆寂之后呢，佛法住持7年，悲华经当中讲的时候是70年，但是这个地方讲是7年。妙喜身首两位善男子当场蒙如来受记后，欢喜非常，去如来前恭敬顶礼。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两个菩萨当时得了受记了啊，当时当场也得了这个受记。前面我们讲过吧，《悲华经》当中也是这样交代的，就是说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什么，这样一种这个两个菩萨呢，当时就在这个佛陀的这个法座跟前，然后呢，佛陀就给他们受记，这两个菩萨呢也会以后会行持像我一样的难行的这个菩萨行，然后最后他们两个呢就会在怎么样成佛。所以说呢，他们两个菩萨当场受到受记之后，得了受记之后呢，非常的欢喜，在如来面前的恭敬顶礼，就像释迦牟尼佛恭敬顶礼。二菩萨与佛前虚空中身量身高至七堕落树高之处，且对佛以记赞以记赞叹道：如来如日即灿然，此事威严如山王，离垢度众俱慧眼，顶礼如来正等觉。他们两个呢，也通过这个偈颂呢赞叹佛陀。佛陀呢，就像日光一样呢，极为灿然，然后处在世间呢，非常的威严，犹如须弥山王一样。然后呢，就是离垢度众俱慧眼，离开一切这样一种垢染，度化众生呢，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慧眼。所以说呢，顶礼这样一种这个如来正等正觉。两菩萨呢，如此赞叹发愿，微才转轮王舍身。释迦牟尼佛则继续说道：善男子，妙喜身首与圣师亲劝花藏 即光灭迷乱共六位菩萨，来我令他们出发菩提心，你们应谛听此中缘由。那么前面呢，就说是什么？前面佛陀讲的有八个菩萨呢，能够行持能够行持这个菩萨道，但是呢，这个地方只有六个。我们怎么算？怎么样数的话，从这个胜势菩萨乃至于身首菩萨之间呢，它有六位菩萨。六位菩萨呢，在《悲华经》当中记载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有两个菩萨呢，现在还没有发心，他就意思以后会发菩提心的。但以后会发菩提心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发嘛。现在还没有发呢，所以说以后他自己会发，以后会发了之后呢，自己他们要会行持像我一样的这个菩萨道的。所以说呢，有这个八个菩萨当中呢，有这个六位呢是已经现前发菩提心的，或者已经成佛的啊。然后还有两位呢，现在还没有发菩提心。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呢，怎么样讲到有六个啊，有六个。然后呢，这个六个当中呢，都是佛陀以前劝他们发菩提心的啊，就这样讲的。而且在六个当中呢，有四个呢是以前行持菩萨道的，以前已经圆满行持菩萨道，就像我一样。佛说呢，就像我一样这样行持菩萨道了，有四个菩萨，前面有四位菩萨，然后后面妙喜和身首呢，是以后会像我一样行持菩萨道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佛陀劝他们发菩提心的有六个，然后还有两个呢，就是还没有发心，现在不在这个什么，不在众会当中的。所以加起来就有八位。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在讲怎么样令他们六位发起菩提心的这个经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发起菩提心经过。来，我令他们出发菩提心，你们应谛听此中缘由。无数劫前，我们现今所居之刹土，那时名为无尘山顶刹土。于某一大劫中，众生寿命一百岁时，有一莲花端如来教法，已入形象法时期。我那时已成整个世界之转轮王，名微财转轮王。就是说，也是在这个刹土当中，当时的这个娑婆世界吧。然后呢，就是说再往前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往前呢，就是很早以前呢，这个时候的刹土名叫这个无尘山顶刹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佛出世呢，叫莲花端。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佛陀入涅槃，然后正法期度过之后，进入形象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说释迦牟尼佛说，我这个前世呢，我转成这个整个世界的转轮王，名叫微财转轮王。当时我有王子一千名，我令他们揭发菩提心，且使他们出家，以便在莲花端教法中，莲花端教法中而广弘佛法。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成了形象教法期了。但是呢，微财转轮王他还仍然令他们一千个王子呢都发菩提心，都能出家，怎么样呢？就能够使这个佛陀遗留下来的这个教法还是能够尽量的弘扬啊，仍然能够尽量的弘扬。所以说呢，虽然已经进入了末法了，虽然已经进入了形象佛法期了。但是呢，为了佛法能够还是尽量的弘扬的时候呢，转轮王还是令他们一千太子都发心都出家。当时众王子中有六位不欲出家，也不愿发心之太子啊，就是那六个菩萨吧，就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六位菩萨。我问此六人，你们因何不欲出家？他们回答道，此时佛法已入末法形象时期，出家人不能圆满守持戒律，又远离圣者七圣才，将来必陷轮回淤泥中。即便偶得人天福报，多数时间仍然漂泊恶趣中，故而不愿不能圆满守持佛陀戒律，因此之故我们不愿出家。六个不愿出家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现在的佛法已经进入了末法形象时期了，那么在这个时期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吧，通过这样环境或者通过众生的业力呢，很多众生呢，很多出家人呢，不能够圆满守持佛陀的戒律。如果我们去受了这个圆满的戒律又不能够守持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飘到这个，很容易因为通过犯戒而流转在轮回当中。所以说即使能够得到人天福报的话，还是多大数时间当中还是漂泊在恶趣当中。所以说呢，因为我们不能圆满守持佛陀的戒律缘故呢，不愿意出家的。我随即又问道，你们又为何不发殊胜菩提心？他们只回答道，如你能将整个世界赐予我们，则我们愿发无上菩提心。我们像这样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呢？他说是这个方面的回答呢，他就说如果你能够赐予我们，我们就会发菩提心。如果你因为现在你没有给我们赐予我们整个世界，所以我们不愿发菩提心的。像这样的其中的为什么这样详细的这种想法呢，在这个地方没有详细讲。听罢此言，我内心非常欢喜，就自己寻思道，于此整个世界，我令众生皈依持戒，去除三尘法。我如把所有王位世界交予六位太子，能令他们发无上菩提心，则我即可安心出家。思虑即此，我来把世界分为六份。 教育六位太子后便自己出家求道，这个方面是没有这个讲，但实际上按照六位太子的要求，然后按照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转轮王他自己的想法来看的时候，推测的时候呢，肯定是可以说把这个整个世界分成六份，然后把他们交给六个太子之后，六个太子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发了菩提心，就那个时候发了菩提心。但虽然就是后面呢，他们六个国家的太子呢，为了互相征战，然后呢就造下很多恶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反正最初劝他们发菩提心呢，就是这个转轮王将自己的国土分为六份之后呢，然后劝引他们发菩提，因为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们的条件就是呢，要将这个整个世界分给他们六人嘛。如果有这样条件，他们就愿发菩提心了。而这样的一个转轮王，他自己就这样做了。做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推知了，当时不管他们内心当中有可以说有这个有没有这样的清净的这样的这个菩提心嘛，反正他们在这个转轮王面前呢，肯定是发起了这个求无上菩提的这样菩提心，肯定是发下了的。所以说呢，为什么讲呢？就是这六个菩萨最初的时候呢，也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劝他们发菩提心的，这个就从这个地方可以了解的。在从这个以后呢，就没有提到这个六个太子的这个事情了。此六国随后相互征战争论不和合，以此原因导致整个世界灾荒频起，风雨不调，谷稼不生，草木难熟，飞禽等类众生饥寒交迫。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还做这些这个恶业了，还是做这些恶业。但是呢，从一个方面讲，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不应该做。但是呢，发了菩提心还没有自己的内心在还没有真正的和菩提道相应的时候呢，会做这些事情的。比如说呢，很多众生很多末法时代众生，比如现在很多末法时代众生呢，在大德善知识面前，在佛像三宝所依面前，发没发菩提心呢？发了啊，可以说受没受菩萨戒的也受了。但是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还是在做种种追求世间八法的事情，还是在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方面呢是两个事情嘛，一个方面是他自己发了菩提心呢可以发，当时在发心的时候也许心比较清净，然后发了菩提心之后能不能这样继续手持菩萨戒，能不能进去行持菩萨行呢，这个还不好讲啊，不一定这样做的。所以说这六个太子虽然发了菩提心，但是呢随后呢就开始互相征战了。这个方面呢也可以是说当时因为处在这个一个末法时期吧，处在这个形象佛法时期，所以说和现在这个情况差不多的。因此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有可能呢他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继续造恶业的情况的。那是我又思量的，我愿舍弃自己身体，用自身血肉满众生愿。那为什么要这样思量呢？因为通过六个国王互相征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灾荒频起啊，风雨不调，谷稼不生啊，草木难熟啊，等等等等，这一切众生处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转轮王看到这样情况之后呢，又心生悲悯了，心生悲悯的愿这些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满足，都能够次第让他们进入菩萨道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开始这个发这样的愿，他发愿呢，就是愿以这个自身的血肉满众生愿。于是我便来到护水山发愿道：我现今舍弃生命身体对众生慈悲，并非为自己追求善趣安乐，愿我身体能如山王般大，使人天众生均得利益。我舍弃自身美妙躯体，不为魔众梵天。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舍弃这个身体呢，不是为了得到这个像这样子个魔王的果位，也不是为了得到梵天的果位的意思啊，不为魔众，不为梵天，他有这样的意思。他发愿不是为了得到魔王的果位，不是为了得到梵天的果位啊，这样讲的。只求变成血肉，利益人天众生，所有所有存在于山河大地上之人天夜叉龙非人们，你们谛听，我为利益众生养育此肉身，愿今能以血肉满你们之愿。那么我为了利益众生呢，发下这样愿吧。养育这个此肉身呢，实际上就是说他自己在舍受之后，通过他愿力成熟呢，就说他自己变成这样一种这个肉身吧。实际上呢，这个肉身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啊，养育此肉身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现在愿意通过血肉呢满足一切人天的这样一种众生的这个愿望，令他们都能够保足。发愿完毕，整个三界大山皆开始震动，诸天天人齐声痛哭。我于护水山顶舍身跳下悬崖，从这个方面跳下悬崖之后呢，就是他自己就舍受了。 以我之发愿力，身体顿成三王般大，且伸出数十万个头颅，高可100由旬，宽100由旬。他自己就是说是从山上跳下来之后，他的愿力当时成熟，当时成熟之后呢，他的身体变成了肉山的，整个呢都是一种这个血肉之山啊，全部变成了血肉之山。所以说呢，象征了血肉之山的身体变成这个犹如须弥山王这么庞大的，而且呢伸出数十万个头颅啊，高可100由旬，宽100由旬。此时任何飞禽走兽及人等众生都来享用我之身躯，正当他们享用之时，我之身躯日日增大，最后竟至高10万由旬，宽10万由旬。就是说当天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他的身体是高100由旬，宽100由旬，但是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长成1000由旬，高宽都是1000由旬，然后慢慢越吃呢，他自己越长越吃越长，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愿力，可以说是摄持吧，反正呢就是说这个身体不但不缩小，而且呢就能够逐渐长大的，哎，至于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所以说如果他的这个身体发愿的时候，身体这个身躯不大的话，那肯定就是说这么多众生来吃的话，一下就吃尽了。所以说他自己发愿呢，愿其众生呢都能够这个食之不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刚开始吃的众生少，然后消息传出去之后，肯定很多人呢，很多众生都在吃他的身体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就通过自己的愿力设置，逐渐就增大了，最后就是竟然就是增至高10万由旬，宽10万由旬，这样一个大的肉山。体上头颅全程人手，且口出人言，诸众生，你们可随意享用，但食我肉，可饮我许，眼睛等物随若需要尽可拿去，满足之后则希望你们能于三乘佛法中发心。所以说一方面是解救他们暂时的这样一种饥渴的痛苦，然后呢解除了他们饥渴痛苦之后呢，也愿他们呢相续当中能够在三乘佛法当中发心，也就是说呢行持善业，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修持佛法。所以说很多众生呢就说在就是这样的吧，如果他们处在饥寒交迫的状态的时候呢，为了维生不得不去做很多杀生啊、偷盗啊这方面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邪行。但如果就是说他们通过大菩萨的加持力，他们得到了财宝啊，或者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吃饱喝足之后呢，那个时候劝他们学佛法呢，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劝动他们这个发心，最容易劝解他们行持十善法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菩萨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吧，你们就说满足之后呢，愿你们能够三乘佛法当中发心，如欲享用我之躯体，则可无尽享用。不会有任何罪过，唯愿众生均能长寿。头颅如此说后，多有众生于三乘法中发心，亦有众生发人天成心。虽有大量众生享用我血肉身躯及眼睛，但凭我发愿力，身体并未损减。众生享用之时，我之躯体同时再恢复。10000年中，人天夜叉飞禽走兽均已满愿。10000年中，我舍弃恒河沙数眼睛，四大海洋般鲜血，1300万许之血肉，铁尾山般之舌头，石窗山般之耳朵，须弥山般鼻子，灵鹫山般牙齿，娑婆世界般之皮肤，一并舍弃。那么在10000年当中，因为他就是说很多众生呢使用他的这个眼睛啊，或取走他的这些鼻子耳朵等等，所以说因为他的愿力吧，反正就是随取随身，随取随身，因此说在这个10000年当中呢，他舍弃的这个眼睛呢，舍弃的眼睛的数量就犹如恒河沙一样，无量无数，可以说是不可计数的。然后呢，自己在这个他自己众生可以说使用他的鲜血呢，就犹如四大海洋般的这么多的鲜血。10000年当中呢，就是做了这么殊胜广大的布施。然后呢，就是这个须弥山王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生肉，然后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犹如铁围山一样这么多的舌头，然后呢，就赤双山一样大的这个耳朵，然后须弥山般的鼻子等等等等，反正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舍弃了无数的身躯吧。10000年中，我依靠一个生命舍弃无量无边身体，使无量无边众生皆得满足。如是作死，我从未生一刹那后悔心，完全都是通过相续当中的这个空性智慧，或者通过相续当中的这个无上的大悲心如是成熟之后呢，他自己在10000年当中这样的事情呢，是一刹那之间呢没有生起个后悔心的。我当时还发一愿如果能获无上圆满正等觉，则愿我四愿皆能实现。我的四愿为于世界中，我愿用身体满足众生，愿我能在无尘山顶刹土之所有世界中，于恒河沙数劫中均能舍身，以血肉满众生愿，愿众生均能去入三乘佛法。所有人夜叉罗刹旁生乃至阎罗世界众生，享用我血肉后，愿望皆得满足。 与我在一个佛刹中用肉身满足一切众生一样，愿我在十方恒河沙数佛刹中恒河沙数劫中时均能用自身血肉满足一切众生所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但是在这个一万年当中，在一个世界如是的话做了这样一种广大无量的布施，而且他还发愿呢继续做这个布施，继续不做布施的话，就在这个无数的世界当中都能这样做，而且时间的话就是无数劫当中呢都能这样做，而且呢满足无量无边的一些众生，而且就是这些众生通过享用他的血肉，不但没有过失，反而呢就能够升起这个相续当中能够升起善心啊，或者能够驱逐三尘的发心啊等等。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是大菩萨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可以说是这个发愿了这些这个发愿成了这些血肉，如果众生真的去享用的话，肯定可以产生功德的可以产生这样的功德，可以相续当中升起这样一种大菩萨相续当中的种种智慧慈悲啊这样一种功德。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时间当中，如果我们去享用这些血肉的话，肯定就不一定有这样的功德的。佛陀也讲过，以前他开许的食用的这些肉类呢，全部都是他化现的，都是他化现的，并没有生命的。而现在的这些所食用的肉类呢，佛陀没有说我在末法时代的时候还继续继续的换变这些肉类，然后让供大家使用，并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呢自己去这个享用这些血肉呢，肯定是有罪过，而且佛陀在经典当中已经做过遮止的。因此说呢这个菩萨这些丰富愿力摄持的这些血肉，我们去享用当然有功德的，但是呢不是这样的，通过这个自己的贪欲心食用这些被宰杀的这些可怜众生的血肉呢，相续当中绝对不可能产生慈悲心产生这样智慧绝对不可能产生，肯定是会产生这个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嗔恨心贪欲心，或者就是说是产生这样的这个愚痴无明等等，这方面可能是产生的。所以说从这份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修行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以吃素为主吧。所以像这样千万就是不要以通过这个肉食方面呢这个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说有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些吃素的书的时候，他介绍了很多，一方面吃素的这个功德，吃素的过失从方方面面在做介绍，然后呢为了这个身体不垮掉呢，然后介绍了很多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吃高营养的这个食品也是这样的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在看这些所谓的这个写的这些这个劝人吃素的书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些怎么样这个补充营养这方面呢，就是没有怎么去看的，没有怎么，一旦自己真的发愿要吃素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观察的，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观察，是从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做观察的。反正我自己这样想的，反正如果我通过吃素，然后如果是真的身体垮掉了乃至于死去的话怎么样呢，反正我就死了之后，如果能够见到佛陀的话，在佛陀面前呢，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惭愧心啊。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从很多方面来考虑，我这个吃素之后会不会身体垮掉啊？真的这个方面考虑了很多，但是有没有考虑到你死了怎么样去面对佛陀呢？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因果呢？所以说这方面就没考虑到，怎么就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不垮掉，或者就是说自己以后怎么样很多不方便，实际上很多的都是一样一种什么呢？都是一种这个借口而已了。因为如果真正诚信因果呢，能够诚信佛陀的这个教言的话，还是以这样一种吃素为主呢，非常这个善妙的非常善妙。因为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大菩萨他发愿通过自己的身体去度化众生呢，这个方面通过大菩提心摄持的，确确实实他是通过自己的血肉去布施给众生。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通过这个贪欲心这个方面去再去这个杀害众生，或者去间接杀害众生，或者去吃他们的肉的话，完全是和佛陀当年的这样一种布施自己身体的行为呢，完全都是不符合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从这个方面就从这儿呢做了这个观察吧，做了解释了。在这个十方刹土当中呢，就是恒河沙数劫当中都能用自身的血肉满足一些众生所愿，为满众生愿，如我不愿舍弃自己身肉，或有求果报之自私自利心，从而未能圆满誓愿，则我实以弃蒙十方无量无边佛刹中所有诸佛，愿我将来不得成佛，轮回中不闻三宝之名，亦不行六度万行，恒时感受无间地狱痛苦，当时所发愿如是。那么他就说，如果我在这个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如果不愿意舍弃了不愿意自己的身肉，对方讲就是生了后悔心了，或者就是我在虽然做了这样的布施，但是单单是为了求自己的果报从自私自己的角度呢，没有圆满自己的誓愿呢，那么我肯定是欺骗了这个十方诸佛，愿我不成佛，愿我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呢，生生世世当中不要听闻到三宝的名称，也不要行持六度万行，恒时呢感受无间地狱痛苦。这个时候就发了这个非常这个猛烈的誓愿，那么就是这样的，为了度化众生呢，不惜自己的身体的。 而我在此世界舍弃身体一样，十方恒河沙的树刹土中，我亦舍弃过肉身，用血肉满足众生愿。我所弃舍的身体，如同南瞻部洲向上堆积，至33天亦会堆积充满。此乃我舍弃身体之不思度，亦为不思身体之简略介绍。大概呢就是这样子个佛陀说，我在这个行持不思度的舍弃自己的身体，大概就是这样简略的介绍一番吧。那如果真的要广说的话，就是在无数劫当中。这样就无量世的当中这样舍弃身体的话，就没办法宣讲的。确实是佛陀在一个劫当中什么都不做，就说的就是他自己在这个行菩萨行当中的所做布施行为说不尽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短短时间当中呢，想要就是马上了解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无量的菩萨行呢，根本没办法做到了。只能说呢，就是在这个无数劫当中舍弃的无数身体，这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语言能够表述的这样一种状况呢。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应该跟随这个看看佛陀的这样一种行为吧，看看佛陀的行为，然后看看佛陀的行为之后呢，怎么样去这个做追随呢，还是应该在内心当中呢真正的听进静下来这个想一想思考思考。所以说呢，为了度化众生，为了利益众生，佛陀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不要说是利益众生，那么有的时候还在伤害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和佛陀当年的大悲心啊大悲愿呢完全是不符合。所以说想到这些，学习到这样佛陀的传记高尚品格之后呢，还是要从自己的内心当中逐渐改正自己的恶习，逐渐的能够通过自己的身与意去度化众生呢，才真正能够回报佛陀的恩德。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